个不可能大部分放出，
嗯，
只能放六分之一
哦，
因为我们要保持战力，才能在敌人冲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旅长，
嗯，
这就苦了我们啊！你看六分之一，哎，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才放一次假，跟现在小朋友放假放到不行，每个礼拜都回来，他爸妈看了都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嗯嗯嗯，
是。
所以这个是
金，这就是金城连。为什么说我是特种兵？
那
是
对。那你提到你是特种兵，因为我们讲的那个装甲兵嘛，
是装甲，
哦，装甲，你是装甲的嘛？
对，哦，战车啊，
战车，对对对。
最近不是有一百多，
对，一百部
美国的这个美国采购的，
对，
这两天的新闻嘛，
嗯，
对不对？才刚进来，
对对对。
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装甲兵，对，它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能让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OK， 啊，简单说啊，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天有个新闻，就日本，
嗯，
日本的战车爆炸，
那个，
对不对，
嗯，
有没有看到三死一伤，
嗯哼，
对，就让我回想到一个战车啊，顺便跟大家帮大家科普一下，
嗯，
一个战车通常有四个人，
嗯，
车设装甲，
嗯，
车长就是可能是班长排长或者是连长，
嗯，
就是指挥官，
嗯，
一个战车的指挥，车长射是射手，
射手
负责打战车炮的，
嗯，
或者是机枪五零机枪的，
嗯，
装填像我是政战文书，
嗯，
我们叫做废物装填手，
废物装填
只要把弹药推进去就好了，对，
嗯，
第四个是什么驾，就是驾驶，
啊，
驾驶通常是体格要好，
嗯，
因为要开战车不容易，
嗯哼，
而且刚刚说过我们的战车又不是最先进的，
嗯，
可能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
老爷爷，
所以很难像军中啊，我书上有写我还是驾军队的，我还开军中的两吨半，
嗯哼，
两吨半啊，这个就是运兵车，
嗯，
学长常常告诉我们，哦，这个车子可能比你还老。
对呀，啊，没错，对吧，哦，
所以告诉我们，当你发现刹车不灵的时候，记得要找一面墙撞过去，因为撞墙总比撞人好。
哦，
对，那所以刚张老师您问我，装甲兵，我们就是一部战车有四个啊，哦，车设装甲，
嗯，对，
我们连上呢，我想这应该不是军事机密，因为三十年前，
嗯，
我们那时候车是勇虎战车，
嗯，
是应该是那时候台湾最先进的战车，
哦，
我们连上有十四部，
嗯哼，
所以刚刚有说到1996的这个台海危机，
嗯，
听说啊我们要开到基隆，然后呢全部的战车一致对外防止敌人的快艇登陆
啊哈，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作为一个防线的。
对对，
嗯，
这个各位，就算这个年代，我们看乌俄战争，
嗯，
对不对？或者是美伊战争也一样。我想装甲，虽然现在无人机时代，
嗯，
哦，这个反正武器日新月异，
嗯哼，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什么的主要主力的什么武器，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德军希特勒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德军的战车很厉害啊，
嗯。
他们有400万的装甲部队
啊，哦，对，
非常可怕，
非常强，
是不是？嗯，
对，嗯，
对。那我刚刚简单说一下，我就是装甲兵。
嗯哼，
对。
哎，你那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个装甲兵这个车开到基隆，你们是直接开上路上，还是说？
因为没有发生
啊，没有。那如果说一般的话，是用运的，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开过去，
哎，直接
没有办法运。
可是那个战车，
对，你有没有看到战车？不是有时候，哎，之前不是有看到战车压到民车？
对啊，没错，
对不对？如果有一些这个什么基地训练啊，嗯，或什么什么，
嗯，
什么对抗啊，
嗯，
战车是要开出来的，
啊， 对，
对，所以我们要维持战车可以动，嗯，这是最重要的。
是
是，
所以你在那个战车里面，你会不会有那种密闭感呢，啊？那种
哇，您这个问题非常棒哦，
啊，
因为呢，我快没有冷气。
里面有冷气，
我记得应该有，
那时候就有冷气了，
应该有，反正有就对了，但没有像现在这样。
嗯嗯。
我快退伍是老兵的时候，因为我们部队啊，我们下基地，
嗯，
所以呢，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要退伍了，
嗯，
所以晚上大部队来睡觉，我要去负责看战车
啊，哦，看，
对，我就要去战车停靠的那停的地方看战车，
嗯，
因为您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书上有写到，哎，各位，你有看过战车吗？
嗯，
你有睡过战车吗？我有。好，我跟各位分享这难得的钱。你觉得战车是睡里面还是睡外面呢？
对，啊，
如果你要睡在战车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蚊帐。
嗯，
说起来也很奇怪。
对啊，
蚊子都往里面跑，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带蚊帐睡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被蚊子咬殉职的大兵，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对。
所以呢，几次之后我就睡在战车的甲板上。
嗯哼，
哇，这下还记得。什么 风什么风很凉，然后睡在外面很爽，啊、也不会怕鬼，真的、嗯。那时候当兵不怕鬼，因为学长更可怕，
学长更可怕。
那所以这个战车是可以睡里面，也可以睡外面，里面是有空调的。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来宾，我们郑立德郑老师呢，好好再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哦。待会儿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谢谢。
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将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当兵教会我的事哈、哦，那这个接下来听说有很多场的这个签书会哈、哦，这个分享会了哈、哦，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本书能够畅销一直卖下去哈、哦。我看我们那个郑立德老师已经出了第五本书了哈、哦，
哦，我这本比较特别，
对对，那之前都是讲谈判的比较多，
之前都是商业的，
对，商业谈判的。
我说是我跟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在心理励志类，
心理励志类，
心理励志类，
哦哦哦，是是。好，那因为书里面有30多篇的故事了
哈，
那这个没办法在节目中一一分享哦。那我知道，你之前你刚才提到说在湖口
啊、哦、
当装甲兵，那后来为什么又到金六节去？
哦，我是六节的新训中心，
新训中心。
他说我新训中心
是在金六节啊、哦，好，那可以这样跟大家讲一下。
我从金六节啊，新训中心，然后呢，本来新训中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要抽签嘛。
啊，
抽签下一步，我书上写人生最重要的一支上上签。
对，
希望抽到上上签。
不是金马吗？
啊、对，上啊，你说上上签是金马？
对啊，很多人都上签
是金。我同学很有意思，他书上，因为他我有请两个师大附中的老同学，还有我一个和风谈判的学长，
对，
他们写各写一篇，就是他们当兵印象最深刻的。我一个同学他是小金门当兵，然后他说他抽签的时候，哇，全场欢呼啊，
是，
你就知道人性多险恶。然后他就很颤抖的问班长说，哎，是金门吗？
是，
班长说不是金门，是小金门，更远
更远，
国家需要你。我也一样，虽然我不是金门，但是我抽到独立第42旅在湖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装甲兵。
对。
然后我们就我记得很深刻，我书上有写，我们四个同梯的，抽中42旅，独立第42，就是洪仲秋那一旅，刚说了542旅。
对。
我们就从宜兰金六节营区大门走，有一个军官来带我们。我们从金六节走到宜兰火车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走走看，很远。
对。
然后我们走的天气又很热，因为那代是8月多8、9月的事，然后可能那个少尉军官看我们面如搞土啊，好像会逃兵的样子，
是，
他就安慰我们，他就说，哎，你不用担心，你们走这段路呢，绝对是你这两年当兵走最长的一段路，因为我们那是开战车的，哇，我们四个人听了好开心啊，想说哇，来到天堂了，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只说对了一半，
他是糊弄你
啊、不是，没有啊，都没有用走的，我们用跑的。
啊，
我当兵的时候早5000，晚5000，月入30万，就是我当的兵。
月入三十万，
对，就是月入30万。
嗯，
对，所以我是从金六节出来，然后抽到，湖口独立42旅，
是
就在新竹。
是，对，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啊、
哦。哦，那刚在新兵的时候，你应该也是有很多基本的训练嘛，哈、
哦，是，
所以呢，你有提到说，哎，爬杆6秒钟跟防毒面具
是
9秒钟的这个
考验，是日常生活，
哎，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回味一下？
好呀，就是我当兵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就是说，像我同学，他在当兵之前呢，他说他每天在跑5000公尺，
哦，所以已经在训练了，
他进去啊，不行，
嗯，
结果呢？他在松山疗养院当医官、
哦、
他说他看了2年的神经病完全没有跑过5000公尺反而我在进部队之前在进去湖口营区之前我这辈子没有跑过5000公尺我也没有爬过杆
也没有爬过杆
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爬杆吗
对、啊、
我书的封面就有爬杆
以前我们高中就有了
是啊
这个学校、
欸、可是我到高中我们都没有爬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爬杆就在部队里讲到爬杆因为刚刚张老师问六秒还有九秒
黄面具九秒
对孙子兵法说兵贵神速爬杆跟这个防毒面具也一样爬杆上下一趟6秒及格我根本不会爬杆爬不上去
爬不上去
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又是精神连，需要特别体能好。
对，
我们都要去参加5项战绩测验。有一段时间， 连长规定我们每天吃午餐前要经过爬杆场，因为爬杆场就在我们连旁边。光是这样你就觉得人生而不平不平等。别连旁边是篮球场，
是
我们连上是爬杆场。所以呢很方便，上去餐厅之前每个人上下来回两趟。我爬不上去啊，怎么办呢？
对啊，
就叫我爬上，就吊在那里，跳上去抓住，两手抓住那个杆，脚离地30秒
就吊在那边。
对，听众你想30秒很短对不对？
对，
但是下来手就发抖，进去餐厅吃饭拿筷子手都会抖，
一直都在抖。
然后我又是菜鸟，很快他们吃完了我要赶快去洗餐盘，所以有一段时间都饿肚子，午餐都吃不饱。我们排长可能看我可怜，就跟我说，哎，真的，你别看你这些学长跟猴子一样，爬上爬下，他们刚来也不会爬，他就教我诀窍，怎么爬杆呢？我书上写的很详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后来我就真的能够上下六秒钟
，
就是一趟
达到目标这样子。
对，那我书上有写到，我快退伍的时候，上面长官又来测爬杆，
没错，
我怕我拖累大家，我晚上。
偷偷练，
那时候是快退伍了，我是最老的兵，我就偷偷在那练习，
在那练，偷偷练。
于是不小心被连长发现了，连长就在晚点名的时候跟所有的学弟说：“你们看，真立的这个老兵，下个月就要退伍了，他还在自己练爬杆，
是
以他为标杆。”
对，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30年后我回想起来，我常因为我是企业讲师，我教当责，团队建立。我觉得我有些当责的那种价值观，我不希望拖累别人，
是
甚至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激励大家变得更好，
是。
所以我们说军中跟职场差不多，是不是？你要培养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我想你到职场也会如鱼得水。
对，所以这个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对你来讲，对后面在职场上面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呐。
对，就是认识自己。那刚刚说到9秒是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对，
对，我们有看到我书上有写到。二次大战纳粹不是毒杀犹太人，
没错，
很惨，对不对？
嗯哼，
我们当兵防毒面具9秒内要戴上。你看我戴眼镜，
对，
他不管你，但敌人不会管你有没有戴眼镜，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戴眼镜速度又要更快，对不对？拿下去，而且你又看不清楚，你要用反射动作，所以需要练习，9秒钟。那我书上有写到，有一次我们戴防毒面具的效果不好。士官长就把我们带去毒气室，整个带进去，然后呢还说开始，我们都搞不清楚，1秒钟2秒钟你还没有搞清楚，9秒过了，然后他就叫排副在外面放毒气。哇，好惨烈，除了几个有经验的学长很快带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来不及带，里面哭爹喊娘的，
结果
鼻涕眼泪都流下来。我学长很壮，就踹门啊，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的印象很深刻，刚刚有说到我们是精诚连哦，我们是最精锐的部队，
对，
一下子就被团灭了，9秒钟就团灭了，你就知道毒气多可怕。但是从那次之后，大家都更认真的练好这个技能，因为战场不会有人同情你，
对，
是不是？只有你要保护自己。
他应该不是直接放毒气吧？是应该是催泪弹吧？
啊，对，催泪弹，就是光是催泪弹我们就受不了了，
对啊，
我不知道，
就
是一类，就是很刺。
对，
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要去用水洗眼睛。这个学长有概念，对不对？对，那不是毒气啊，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毒气？
对，
光是催泪弹就受不了了。
催泪弹，对啊。
何况有的毒气还是什么化学武器更可怕。
对对，
是不是？你再厉害都没用。战争很残酷。
对对，
是。
好，那军中里面大家应该很深刻的就是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制嘛，
是是。
这个部分你有经历过这个学长学弟制吗？
啊，当然有。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趣的东西？
好，其实学长学弟制真的不太有趣，对。但是呢，我书上有一个故事，有一篇特别讨论学长学弟制。我的学长啊，为了要避免学长学弟制，我的学长叫做整退整补，就是我学长大部分是同梯的，学长学弟制是因为不同梯次、不同时间进来，但是呢，可能国防部那时候有个专案叫整退整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我就遇到了，那他们没有学长学弟制，因为都是同梯。你想想看，就是你同学嘛。
对。
那同学有什么坏处呢？同学互相管不了对方。
对。
以前学长学弟就是可以定你，学长会教你，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那个经验传承 可能会比较差，
嗯，
而且约束力也会比较少。
是，
虽然没有学长学弟制，但有其他的问题。
嗯，
举例来说啦，常常有御驾不归，
啊，
对不对？
对啊，
也都害到学弟，害到同学，也害到我这个学弟。
是，
大家就超体能，
嗯，
是这样子的。
哦，
学长，但是学长学弟制它有好处，就是
那就是连坐了，
对，连坐是，
嗯，
因为有学长就会定你嘛，
嗯，
你会怕学长，
嗯，
是不是？那一个传一个，他的经验也可以传承给你，
嗯，
他教你怎么样5000得跑回来，
哎，
教你怎么样打靶打得准，
是，
这是正面的，
嗯，
我想社会各地都会。到处都有啦，
嗯，
我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北女的一队是不是？
对，
说什么学姐学妹制，什么你要高贵姿跟学姐讲话，
嗯，
我们说尽量可以避免这样，但是传承还是很重要。
对啊，有时候是一种仪式感，
是仪式感，
嗯，对啊，
嗯，矫枉过正，对不对？过犹不及都不好。
嗯，
如果没有学长帮忙定，
嗯，
那你真的打仗的时候。谁要跑谁要往前冲，
嗯嗯嗯，
是不是？
是，
这是我遇到的学长学弟，那我同学这一篇里有写到他是宪兵，
嗯嗯，
学长学弟就很重，
对，
然后就欺负我们大专兵啊，大专猪，
嗯，
所以他对他就告诉自己啊，我觉得他那句很棒，他说，嗯，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
嗯嗯，
你自己很弱，
嗯，
是一种罪恶，但如果你很强又不会欺负别人，
嗯，
是一种美德
啊，哦！
也跟各位听众分享
分享哈，
哦。是，
哎，那在军中真的是学到很多的东西
哈，哦。
那你也有提到一个概念，说，哎，你在军中有个军用驾照，
哎，对，哎，驾训队，
对，很多人都在军中学到的东西，后来出社会之后呢，
是
啊，也许他是当厨师哈，哦，就是开，啊，开餐厅了，哦，
对对，
那军用驾照有些人出来，
口头军，
对对哈。哦，所以你觉得说你那个在军中的那个军用驾照比你拿到政大的毕业证书更可贵，
哎，真的为什么呢？
对啊，
我讲一下，因为学长本来不是派我去受训的，
嗯，
我当兵没有什么运气不好，没什么训可以受，
嗯，
有些人受训就会升士官，
哎，对，
我只有一个机会升士官，叫做体干班。
嗯哼，
当过兵的可能这跟体育股长不一样。体干班就是要全副武装游泳。
嗯哼，
你回来就是刺枪的教官，可想而知那体能很操啊。连长要送我去，我连说3次 no， 我想活着退伍。那驾训队本来如果可以去驾训队，对我们这么操的单位来说是战缺。
对，
你要去一个多月去学开车，
嗯，
而且呢，退伍之后军照换民照。
对啊，
退伍之后我还想去开搬家公司呢，
对，
因为我有普通大货车的照，
嗯，
我当兵又这么操，常常要扛弹药。嗯，
是。
好，哦，那所以呢？那时候
去搬冰箱了，是？
对对对，本来呢，我来了，有一天我们连上来了3个菜鸟学弟，嗯，大专兵。
嗯，
我想说，别人帮我一起洗碗，
嗯，
一起备操。
对，
结果想不到被派去驾训队。
嗯，
我又一个人在洗全连的碗。
是，
但是一个多月后，他们没考上照。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
才有机会
被派去。
啊，
学长们就提醒我，郑立德，如果你没考到照，把你定到天花板，所以压力非常大。
嗯，
虽然日子过得很正常。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当我拿到那个军照，我考到了，好像比郑大的毕业证书
还开心，
更感动，是不是？因为没拿到毕业证书，不会被人家定到天花板。
嗯，
但如果我没有考到照回去的话，
嗯哼，
我就会被定到天花板。
对，
而且向学长们证明，我这个大专兵猪，大专兵不是大专猪，我是可以5项战绩，我也会考到军照。
对
对，这很难忘。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等于也是又多学到了一个生活技能，这样子哈，
哦，
也是一种职业哈，
哦。哦，
所以这个也是蛮感谢军中的一个训练哈，哦。
是。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即将当兵或是想要啊这个入伍的一些新兵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建言这样子啊？
是啊，感谢您这个问题啊。我想我写这本书虽然。哦，你说年轻的对不对？像我同学的儿子就吐槽，
嗯，
对不对？不会看这个，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不管是 X 世代、Z 世代，十年前当兵，现在当兵，我想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军法，
嗯，
军纪，
嗯，
军队的纪律，
对，
还有军魂，
嗯哼，
是不是？你我们说啊，你听起来也许。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写日记，我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周的礼拜一。举光业、
嗯，
我不知道当兵的朋友有没有记得举光业要写心得写作，
嗯，
一篇是国防部给我们的比较教条式的题目，
嗯，
另外一次是你写这一周的生活心得，
嗯，
那时候写说譬如说枪是军人的生命，
嗯
哦，枪很重要，或者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或者是如何防止逃兵， 虽然有些是看起来比较老，不符合时代，
老掉，
但是我觉得我回头去看，大部分还是符合现在的。就算是哦，我们买了1.5兆的这个非常精良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士兵确战，是不是？
嗯，
他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对，
要保家卫国，守护这块土地，因为你心爱的人，你的家人都在这里。
嗯，
那你就可能不会敌军大军来袭，你放着精良的武器不用就跑了，是不是？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先把长官干掉，竖白旗。我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对 对，
我觉得这、okay. 所以我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嗯，
希望这些现在你看看以前是很糙，我不是要告诉你以前多糙，是希望能唤起你的军魂。我们人人守土有责，
对，
要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力。
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郑立德郑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哈、
哦，谢谢，
哎，蛮有趣的，蛮多啊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哦。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
谢谢张老师，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谢谢，拜拜。
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课了，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